整篇我都会讲哈，诗篇26篇。那我们今天题目是自我形象哈，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课里面、教会里面、世界里面、学校里面，都有这种。那好像现在流行的讲法呢，就是我们的自我形象很差。那么也有人在抱怨人的自我形象很差的时候，说基督教要负很大责任，因为基督教里也常常讲到人是罪人，于是就让我们在罪恶感当中生活。这是我知道很多流行的讲法，可这种流行的讲法越来越广泛呢，我就觉得人的自我形象更差。我始终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一个人、一个教会、一个团体，他必须在每件事上尊主为大。他如果尊主为大，以神的话为归一的时候，他讲不管是自我形象、讲环保、讲政治、讲爱情、讲任何东西才是恰当的。你离开了神，讲任何一个美德或知识，都会危险。因此我们不否认，我们承认在教会历史上还有在基督徒个人团体的生活上，我们常常把圣经里的教训扭曲了，包括人是罪人这个教训，我们没有把它讲得很完整，以至于可能是的确造成一些伤害和错误。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圣经里面，按照圣经所讲的，讲到人承认自己有罪，这个不但不是坏事，这是最好的事情。这是一件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以外，诗篇里面很多这样的话，都是讲到说我们是有罪的，求你不要鉴察你的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没有一个是义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大卫写的诗篇51篇那更是很有名的。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信里面讲到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认为这样的观念，基督徒一点不会觉得，不要觉得有什么要丢脸的、不好的这种自我形象，我们应该去掉。因为圣经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和每个人，我们都是罪人，而且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唯有基督徒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坦诚这个状况，一个人肯面对现实，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事实更强大的，神就是一切的事实，神就是真理。人的问题都在不肯面对现实，不肯承认事实，然后用各种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来隐瞒、掩盖、遮盖。包括亚当夏娃在犯罪以后就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来隐藏，那么这种真是欲盖弥彰，越来越不好，就跟现在的人的自我形象很坏，就是因为我们偏离了圣经，我们不相信人真是罪恶的。事实上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罪恶，我们都知道我们并不是那么善良，我们都知道，因为这是事实，这是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要怎么样去解决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是只讲到说，哎呀，我们的自我形象很差，我们是罪人，抬不起头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有错误了。当我们承认，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恶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一点，就是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啊。这讲的非常多，包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这让我们在我们称义、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里面，我们就更有盼望了。如果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这样爱我们，当我们是被神称义了、被神恩待了，哎呦，那我们更是以神为乐哈。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还软弱还不好的时候，神就这么爱我们。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了。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都因为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和好了以后更因为他的身得救。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25节和第5章9节10节所讲的。就是一个人当他知道他在做罪人的时候，跟神为仇的时候，神尚且这么爱他，当他跟神和好了以后，哎呦，他得到的恩典是多么丰富。这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就不仅是有那个知道自己是罪人而有的谦卑不敢骄傲，而且有知道上帝的爱遮盖我们、充满我们、覆庇我们、恩待我们， 而有的欢喜和快乐，而有的能力和盼望。这因信称义是让我们欢欢喜喜地进入这个恩典，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而且借着耶稣基督与神以神为乐，我们生命是得胜的啊，因着耶稣基督。这我们就引起了第二个话题，也是我们常常我觉得我们会犯的一个错误哈，就一方面基督徒里面常常因为忽略了圣经讲到我们是罪人，而我们常常强颜欢笑，学习世俗方式，不肯认罪，闭口不认罪，哎呦，那真是我们的灵就枯干，终日恩嗨，哀哼，骨头枯干，这也是诗篇的话，我们常有这样经验。那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而我们承认我们罪人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欢喜快乐，有盼望，有力量，在谦卑中欢喜快乐，在谦卑柔和中刚强壮胆。那可是这方面呢，又是世人不喜欢基督徒讲的。就当世人听到基督徒说，哎呀，我要高举基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基督是多么好多么好，他是配得颂赞的时候，他们又不高兴了。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他们不高兴，哎，这把人讲得太黑暗了。我们说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很丰富，而且是唯独基督的恩典能让我们得胜的时候，他们又不高兴了。啊，你们这样基督徒太骄傲了哈，你们基督徒太唯我独尊了哈。啊，教会都是一批狭窄的、自义的，反对同性恋的哈，不给人家空间的，假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这你在文字中哈，在电影中，在媒体中，在好莱坞的里面啊，这多得不得了。比较有名的有一个大导演，他导演的东西真的很好看，波兰斯基，应该叫 Polanski 吧啊。他最近因为一件事情，是的确是几十年前的一个罪，被通缉了，不是被通缉，而是被好像被警察扣押了。什么事呢？大概是波兰斯基现在应该六七十岁了，大概是四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二三十岁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导演了，他曾经诱奸过一个13岁的女孩子。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其实美国早就有通缉，那么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在英国还是什么地方被抓起来了。哎呦，这件事一发哦，全世界，那好莱坞不必说了，艺术人士都痛痛的责备美国，痛痛的责备这些，当然这后面又有基督教的伦理了，责备这些自义的人，就是哎，波兰斯基几十年的罪你现在也在那里追讨，然后都在那文章上都在讲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导演，多么出色的导演，艺术人才，那么这些逼迫他的人都是法利赛人啊，基督教啊，都是无知的愚蠢的。哎，各位，这一类的文学多得不得了，在我们中国里面比较少一点，台湾里面也比较少，因为我们不大把基督教，根本不太多人信耶稣嘛，不太多人信耶稣，所以不太是一个很明显的目标。可是在欧洲，在美国呢，就是一个后基督教国家，所以对他们这种传统，他们就有深恶痛绝的恨恶。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文化一旦离开了真理哈，对那个真理的恨恶比没有接触的人还要更多。所以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神学院或一个牧师一旦离开了真道，那个抵挡上帝的那个情绪是比佛教徒还要更强烈的。所以你那强烈的那些无神论者哈，这个从大概18世纪在西方开始啊，尤其是过去牧师是父亲是牧师的，或者在清教徒传统里面的，一旦哈离开了教会哈，哎呦，那个对上帝的深恶痛绝哈。早期一点的像雪莱啊，像拜伦呐，这些文学家，你可以看到他对上帝那个恨恶啊，他们写的文章对魔鬼、对撒旦的歌颂啊，都叫你很吃惊。这不是吃惊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每个在这里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你要求主继续保守你爱主；如果你是一个热心为主的，你要求主保守你继续热心为主。因为一旦 你经历过主的慈爱，然后又因为什么原因啦、譬如说生活上受到什么打击啦，譬如说你亲爱人生病啦，譬如说你苦苦向上帝哀求，结果神好像没听你祷告，那个对上帝所发出来的愤怒常常是比你以前要更强烈的。我们要求主帮助。好，现在人对基督教的一个讨厌就是啊，一天到晚说人是罪人，把我们自我形象弄得很坏。另外一个讨厌的就是呢，基督教一天到晚讲哇基督多么好，然后呢也就讲到基督教伦理道德多么好了。我在想波兰斯基那件事情，好，在法律上啊，他几十年前做的事现在开始追究，这是不是有些不当？这我相信有不当的地方。可是那些支持波兰斯基的人完全不想到他在诱奸一个13岁女孩子所犯的罪恶，除了有极少数的女权运动在这件事上很严厉的责备波兰斯基以外，我看一面倒的都称赞他。哦，如果一个牧师或者一个神父勾引一个13岁女孩子，我跟你保证那是热门新闻。可是一个同性恋者如果杀害了他的同性恋伴侣的话，哎，这人又是一个非常，这个事情很多啊。如果他又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我跟你保证媒体上都会说啊，这个人如何值得同情啊，如何，就是这个世界真是非常荒唐的。罪恶是罪恶，良善是良善，我们不要否认这件事情。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讲人是罪人，我们并不是停在人是罪人的上面，因信称义也不是停在说啊罪人蒙了恩典上，而是那蒙恩典的结果是多么丰富，不仅是原因和过程丰富，结果是很丰富。结果是怎么样？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如果真的重生得救，而且继续蒙神保守在主里成长的话，他一定是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他越信主，他应该是越善良越美好。而当基督徒为神在他身上所做的这些善良美好工作而感恩的时候，而高举基督名的时候，我们应当这样做。可是世人听到又不高兴啊，骄傲啊，自大啊，然后用你的道德在批判别人啊，用你们的观点在批判别人啊。那这种影响也影响到我们影响到今天，就如同圣经里面那么多痛苦认罪悔改的经文，就如同历世历代很多认罪悔改的这些有名圣徒的经文常常被一些学者啊心理学家说他们是病态的。同样，当一个基督徒或者一群基督徒或者一个世代的人，当圣灵大大的工作而认罪悔改归向主的时候，而过一个得胜喜乐而且恨恶罪恶的生活的时候，哦，你听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说又多一群假冒伪善的人，又多一群什么伪君子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受到世俗影响，我们也不大舒服。譬如说诗篇26篇第一节的下半句，我向来行事纯正，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动摇。哦，这很骄傲耶，向来行事纯正。我们常常这样讲吗？哦，主啊，我是一个行事纯正的人。我们都不好意思讲啊，不配啦，不好意思。可是诗篇是这样讲的，第四节，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哎呦，这经文我们也不太敢读啊，恨恶恶人的会，哎呦，这有点法利赛人呢，这很自大耶，谁是没有罪的，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去打人家。你看圣经上的话常常就被那些哈、我认为其实是有自卑感又不知道上帝恩典的人，就想要用一些遮盖。当我们指出人有罪的时候，其实你看很多那些良心不安的人维护波兰斯基的人，那些同性恋者在游行的时候大呼他们如何好的时候，我这里赶快加一句话哈，我不认为我们基督徒对同性恋有任何的歧视，我不认为同性恋者在找工作的时候或者做任何工作的时候应该被歧视，我认为他们有的人权应该有的。 这我非常肯定，这也我跟很多基督徒看法不一样的地方。我的观点也是从圣经上来的。这个世界上同性恋、非同性恋、基督徒、佛教徒、无神论，我们都是罪人。而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有神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些标准。譬如说，一个人要考公车驾驶，那我们所应该有的标准就是他驾驶技术怎么样，他有没有酗酒的习惯，或者是他能不能服，他有没有色盲啊等等。当你在做考一个公车驾驶的时候，如果给你公车驾驶条件以外的东西做限制，或者是对你有好处，那就不公平。譬如说公车驾驶，如果他上面说你必须是佛教徒才能考，那就不公平。譬如说你必须是基督徒才能考，那也不公平。如果你是一个好的驾驶，你是同性恋和不同性恋，我认为没有关系。当我们需要的是公平，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当然这我们要谈下去要谈很多，这有两个国度的伦理，我觉得基督徒在很多事上在这些都混淆了。我们不能歧视同性恋者，我们没有这个意思。而我们所强调的同性恋、异性恋，通通罪人，通通要悔改。我对那些同性恋游行的反感的地方，就是当他们厚颜无耻说这不是罪，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候，那就是扯恶的。就如同一个吸毒的人，一个神父或者一个牧师，当他犯罪了，他说啊，主都赦免我的罪，你们不可以定我的罪，这就叫下流。我们认罪悔改是真的，我们被主洁净了，主不算我们有罪，这也是真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在这里面游走给自己利益。波兰斯基还有很多犯罪的人，这太多了，用一些理由来掩盖自己的罪行，还振振有词，还责备那些责备他的人，这就是下流。基督徒会犯这个错，非基督徒也会犯这个错，我们一视同仁的。在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同性恋者争取他该有的工作机会、就学机会，我完全支持。一个同性恋如果他在鼓吹他的行为而说这是没有错的时候，我说这是下流。而我不会限制只有同性恋是下流，佛教徒、无神论、回教徒、基督徒都有这个情形。当我们因为台湾我们人数是少数，我们通常是被欺负，所以我们很少去喊伸冤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有需要喊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喊的。一个基督徒生活应该圣洁善良，这是应该的。我们绝不因为因信称义，因为我们是罪人，就说哎，我有罪，我有原罪啊，所以我没办法，这就叫下流。而有些时候基督徒也会做这样的事，哎呀，还怪罪上帝，我赌博的时候神怎么不禁止我，不拦住我，这是下流。你自己要赌博，你赌输了还怪上帝，你赌赢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哎呀神怎么不禁止我，不会吧，对不对？我听到很多，我在教会里也会听到，为什么我这样做的时候神都不禁止。哦，神管你的时候你又说哎，神这个让我不自由，那个让我不自由，你们基督徒好法利赛人哦。各位，我觉得我们真要停止这种恶毒的、下流的、无耻的，在上帝面前不肯认罪，还在那里强言无耻的魔鬼的态度。而我们常常有这样态度，一方面就不认罪，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肯承认上帝的圣洁和善良，我们也不肯把上帝的圣洁和善良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常常会被控告、被定罪。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我们爱罪人，这没有错，如同我们爱同性恋者、爱佛教徒、爱无神论、爱那逼迫我们的、为那逼迫我们祷告，我们都应该如此。基督徒心里应该只有上帝的爱，但是我们爱人并不是一个纵容的意思。当你爱一个被强奸的人和爱一个强奸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个女孩子被强奸了，你爱她的方式可能送医，可能是陪伴她，可能常常鼓励她，可能常常是给她欢笑支持。你爱一个强奸犯的方式可能是把她关起来，处罚她，责备她，责打她。我们都爱，我们不可以没有任何的区分， 但我们爱都没有区分，但我们爱的方式，因为那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来爱。而基督徒常常就很糊涂，在这些事上，我们有的时候对那个罪犯有那种纵容的心，那不是纵容，那是掩盖。对不起，那不是爱，那是纵容，那是掩盖。那常常也是自己的私利，我这样做对我的儿子有好处还是不好？那学校要规定一件事情，如果他对迟到的人要比较严格，而我儿子常常迟到，也许我就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然后用一些理由来掩盖自己。求主让我们公平正直，神的恩典、怜悯、赦免，通通不一丝不苟的，不会对于公正有打折扣。所以当大卫说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的时候，这并不是自大，不是自义，那这不过是很正常的表现出基督徒、非基督徒共有的一种正义感。谁会喜欢恶人呢？连恶人也不会喜欢恶人。一个扒手很讨厌他的皮夹子被人家扒走了，一个小偷会很讨厌小偷到他家里偷东西，一个花花公子会看到别人在勾引他太太的时候，他会非常愤怒的。当然呢，前提就是他很喜欢他太太，不喜欢他太太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人这个世界上的人真是，这些基本的常识常常在一些所谓的学者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罪恶中被扭曲了。恨恶恶人的会，不与恶人同坐，与耶稣说饶恕仇敌，让人家打70个7次，一点都没有冲突。原谅人70个7次，那是我们始终爱人的。恨恶恶人表示我们在爱恶人的方式，有的时候需要用严厉的方式，这一点都不错。他在责备恶人的时候，26篇第10节，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难道我们看到人在官场上的贿赂的时候，在公司里面不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淡然处之吗？对了，我们会淡然处之，如果那犯错的是我们，我们也希望人家淡然处之。如果我们看到该生的是我们，结果因为人家送了红包，不该生的被生了，你会说哎，无所谓吗？我很大方吗？除非你想要留给一个好的形象，那也是不正确的形象。我们要求的是公平，不管是我们是任何人，是一个公正，我们不偏待人，因为我们的神也不偏待人。诗篇里这一类的经文很多，下一堂我会讲到咒诅的经文，跟这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常常都觉得这很困难，好像太自义了。没有，神的儿女应当有一个公义正直的心啊。另外，像诗篇第18篇第20节，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我也未曾丢弃他一切典章。22节23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哟，这好像也太自义了。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我遵守了，我没有离开罪恶，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的人，这太自大了吧。基督徒可以这样祷告吗？可以这样宣告吗？这样的经文非常的多。各位，不但可以，应当的，因为这都是圣经上的话。这两个形象，自我的形象，如果根据圣经就都是对的。一个我们总是承认，而且你越属灵，越爱主，越圣洁，越在主里成长，你越承认我是一个大罪人。我们越想到圣经里面，包括诗篇里面，包括新约旧约里面许许多多个人和团体的那些认罪的经文，我们不会不认我们的罪，因为那是事实，而且那个事实还跟另外一个更美好的事实连在一起，就是神对认罪悔改的人何等的有恩典和祝福，神对认罪悔改的人有多么大的更新 加上荣耀在他身上。那同样的，我们也承认，在我们重生得救了，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虽然仍然不完全，我们这一生都不完全，可是我们有那种走向完全的心智，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个完全主要就是讲爱，因为爱成全了律法。我们不但不厚脸皮，我们非常谦卑，而且勇敢地说，主，求你让我活出那完全的圣洁、正直、善良。基督徒为什么不要这样子？不仅说基督徒为什么不要这样子，连不信主的人，我们也希望他是这样。你不希望，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身体、对容貌，我们都希望。有哪个姐妹说，我不希望我更漂亮一点了？哎，够了够了，我不相信有哪个姐妹会这样说。有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更健康一点？有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更聪明一点？如果这些事我们尚且这么勇敢的在做，而且天天找那个保养品啊、化妆品啊，怎么样怎么样，即使八十岁了还这样做也不羞耻，因为这是很正常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对道德上的美好，我们不能够以此为荣和而且渴慕这些事？应当这样的。我们看到别人，我们看到邻居，我们看到别人他更正直、更善良、更聪明，我们会为他高兴，我们会表扬这样的好人好事。当我们看到个人神在你身上有恩典，使你渴慕正直善良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见证主呢？为什么我们以正直善良诚实好像很羞耻呢？是这个世界上的败坏、颠倒是非、所谓的多元相对，已经把做好事、做好人变成一个很羞耻的事吗？这里都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一个蒙恩的人，他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给他的律法，因为圣灵给他工作，让他愿意做一个圣洁正直完全人。虽然这些圣洁正直善良都还有很多改进的余地，也都是一种相对的，就是不足的，但是即使是不足，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仍可肯定，我们即使是有一分的、一公分的、一公克的善良的增长，我们都称许，我们都拍手。如同我们在罪恶的人间，就算只有一点点、一秒钟的退后和罪恶，我们也觉得是遗憾，是不好的。这一点其实对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看到慈济真的做了什么很好的事，或者一个佛教徒无神论做了什么很好事，我们也鼓掌称赞。如果我们在那个社区，我们那个社区里的不信主的人，他们最近决定说，在这个社区里面公共场合不要抽烟，然后说不要打麻将，干扰邻舍，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我们也非常支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这种生活道德标准。那我们看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有这种良善，虽然这些良善都不足在神面前称义，称义是完全靠着耶稣的救恩，但是这也是神的恩典，一般的恩典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圣灵的工作在信主的人身上，有这些善良完全渴慕上帝，然后上帝很公平地对待他，这是很好的。我愿每个基督徒有这样的生活，我愿我们每天能够在神面前，除了很迫切的、真实的、痛苦的认罪悔改以外，我们也有很欢喜快乐的。耶和华在十八章前面就讲他怎么拯救我，然后拯救我赐我力量之后，我如何的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如何公平的在我的工作岗位、在家庭里显出他的正义。诗篇一百零啊，其实很多哈，诗篇一百零一篇也有这样的诗。哎呦，我们看了也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大自然。一百零一篇第二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绑他邻舍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傲的我必不容他。第七节，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哦，下面更严重了， 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一切的恶人，所有的恶人。这有点像是一个君王才说得出来的话，把一切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各位，这篇诗篇我们敢阿们敢读吗？可以做我们的起因文吗？可以每天早上晚上在那里读吗？我想大家很少基督徒这样做，我也没有这样做。但这篇诗篇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你不能忘记，这是上帝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神的话，跟诗篇二十三篇，跟119篇，跟约翰福音3:12这些有名的经文一样，3:16有名的经文一样，是上帝默示的，是宝贵的，而且跟其他地方没有冲突。那这些经文，如果是我在说的时候，那我的自我形象是对还是不对？好，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看起来极端矛盾冲突的自我形象，如果是出自神、出自基督、出自神的话，就都很好。一个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大罪人；一个我们承认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做了奇妙的改变，让我们行义，让我们善良。我觉得这都是好的。而很奇怪，这两个看起来相反的形象，确实这世人也都很讨厌。他既不喜欢认罪，又不喜欢正直，喜欢的就是多元，什么都可以。只有基督徒才能有正确的多元。这里其实没有什么，这里跟那个另外一个形象是一样的。邪僻的事我不摆在我眼前，我不容恶安在我沾在我身上。我们是应该嫉恶如仇的，也正因为我们有嫉恶如仇的心，当我们发现我们心里在信主了以后，在生活当中，在敬拜当中，在赞美当中，在讲道的时候，在义正辞严的责备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有那么多下流和罪恶，我们就更加的自责。是，所以这两个是在一起的。我们不会自义的，我们不是骄傲的，我们正是知道上帝的恩典是那么美好，洁净了我，我们应当如此。然后我在讲的时候，我又发现，哎呦，我里面有那么多的不爱、不义、不圣洁掺杂，就让我谦卑。所以这两个是一起并行的，看起来矛盾一点都不矛盾，而是基督徒该有的。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我们也肯定神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善良。我们承认罪恶，而且我们希望人都是认罪的。我们鼓吹良善，而且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良善。当然基本上是要归回耶稣才可能，但是就算没有归回耶稣的人，他在神的一般的恩典中，他们或他显出了一些良善，我们也非常高兴。那这里其实就是我们嫉恶如仇的态度，我们做不到，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又给自己走私。但这些都是应该我们很欢喜快乐接受的。暗中残板他灵舍的，我将他灭绝。这不是说有一个人说人家的不对，我们就把他杀掉，当然不是这意思。我们希望我们在灭绝罪恶的时候，跟我们在消除脏乱的时候，跟我们在现在天天都做的勤洗手、用酒精洗手的意思是一样的。各位，我们爱不爱 H1N1 的患者？我们很爱啊，我们应该特别爱他们，因为他们生病了。但当我们在爱 H1N1 的患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更加勤洗手？我们会说，你最好在医院里面，最好在家里面，不要出来，免得传染给别人。我们是不是劝他你要随时戴口罩？各位，这不叫歧视。如果疾病有病的人，我们特别有所的隔离，有所的我们爱他的方式是用医疗的，用这些方式。那么当罪恶在蔓延的时候，我们岂不也应当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岂不也应该嫉恶如仇的希望隔离？当然这里都带着丰富的爱在做，给人盼望，给人力量。我们隔离 H1N1 的，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希望他所有东西我们都特别洗过一次，用酒精消毒过。那不是歧视他，那是让每个人都知道 他的那个病如果传到我们身上是不好的，病尚且如此，比病更可怕的罪恶也是如此。所以愿我们非常谦卑又很勇敢的有一个自我形象，就是我是罪人，我又是蒙了怜悯的人，让我们很谦卑的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而不骄傲，而且让所有的罪人在耶稣那里有盼望，而且我们也让这个世界上所有比较正直，当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不可能是完美的，比较正直的人和事在行出来的时候是得到鼓励的，是得到肯定的。保罗大卫是这样讲哈，行诡诈的不能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不得立在我眼前。当然大卫说这话的时候一定也知道他自己也没有办法立在他自己眼前，他也说谎，只是我们不因为他犯罪就说这句话不能说。一个父亲抽烟，他要叫儿子不抽烟，他不应该不讲这个话。如果他不讲这个话，他就是犯了双重的错误，他抽烟是错误，他污染空气是错误，他又没有去拦阻别人继续加增这个错误，又是一个错误。只是他如果抽烟，他叫儿子不抽烟，他叫别人不抽烟，只是他的说服力比较低一点而已，人家会笑他，但他不能够因此就说哎，因为我抽烟所以我不敢说抽烟是不对的。你抽烟是错的，你抽烟还叫人家不抽烟，这不一定是错的。就如同我做任何一件错事，我不能因为我做了错事我就不说这件事是错事，那就是双重的错误，那就是掩盖，那就是虚伪。所以你看到我们罪人的特点了吗？我们的宽大是对自己给自己好处，我们的严厉也是在给人好，给自己好处，都是自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宽大谦和是给大家走正确的道路，我们的严厉也是给大家走正确的道路。基督徒的自我形象是什么？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是罪人，但一方面我们又知道主的赦免。所以基督徒承认是罪人，但基督徒却不应该被过去的罪恶再控告再搅扰，因为我们知道神赦免，我们不但不被控告，我们也非常的勇敢的很诚实的继续在世人面前表达出这种被洁净的美好。所以你再想想看保罗的自我形象，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大卫，一方面有很多认罪的经文，一方面有非常多正直勇敢善良甚至看起来是自夸的经文，我们觉得这都非常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新约其实也是这样，新约保罗讲因信称义最有名，讲保罗讲人是罪人是最有名，以至于后代很多的包括基督教的异端的学者都会说啊，保罗啊马丁路德这些人都让人心理不健康，一天到晚讲罪，他们完全错了，是这些异端他们不正确。保罗有一个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的地方，你以为啊，这当我们中国人是很正确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3章第1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我凭良心做事。各位，我们先说一下啊，良心这个字啊，良心这个词啊，有很多的哲学神学上面讨论，西方的东方的都有讨论，良知良能到底是讲什么啊？我们中国的儒家新儒家特别是阳明王阳明很喜欢谈这个东西，在西方呢也有这个字，有人说那个希腊字是不是适当的翻成我们的良心良知，也有很多的争执哈。不过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讲，圣经有用这个字，而且用这个字的时候基本上是正面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良心是不对的。良心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标准，因为良心跟我们理智等等一样都被罪污染了，所以那不可靠，但是也不是一个可以丢弃的东西。不管是不信主的人或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他还是有某种机制在那里， 信主的人重生得救了，良心仍然不够可靠，就是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理性也还不够可靠，都要服在神的话之下。但是如果你丢弃，那就更糟糕了。良心有的时候会过敏，有的时候会过度迟钝，不管在基督徒非基督徒身上都是，所以它不是绝对可靠的，但是它是一个机制，它一旦打出警讯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小心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过分过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迟钝。这个莎士比亚里面有很多讲到良心的事，也很有意思，我们不去谈这个。他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讲，我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使徒行传24章第16节，保罗也同样在审判他的人面前说，因此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跟刚大卫讲的是一样的，我是正直的。保罗没有否认他在罪人中是罪魁，我相信保罗也每天事实上可能不止一次做这个主吩咐我们的祷告，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主啊求你赦免我，我刚才又犯罪了。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清洁平安的良心。各位，这个时候保罗是在法院里面，跟耶稣类似，他被公会审判，在24章他被菲利斯审判，就都被这些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审判。他在这里奇怪了，他没有说我在罪人中是罪魁。为什么他没有说？他的确是罪人，但是就犹太人告他的那件事，他是清洁的。所以基督徒打不打官司，我们也打官司，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工具。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找不找警察，我们也找警察。我不是鼓励各位在打官司哦，我只是在说这个世界罪恶人，有的时候恶人是教会里自己人，也有，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这我们都不否认。但当有对错，而错误那方面不肯悔改的时候，教会并没有力量去制裁那些人，不管他是外邦人或教会里的人。如果有人在好，我们在我们那个大楼里面，就有人在那里，我们假定说吧，他就在走廊里烧纸钱，让我们被熏得很不舒服。我们劝了，我们讲了，都没有用。他说这是我的宗教自由，这时候怎么办？我们不能说哦，你这要下地狱，这是神恨恶的。说这个没有用，说这个在公共的领域里没有用。我们只有找法律的条文，如果一切的和好劝告都没有用的时候，我们找法律的条文，是不是有不可以污染环境的这个条例，环境的什么法，我们找这个。然后在一切办法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事。我们希望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充满了爱心，我们不是恨他，我们不是自义，我们乃是为自己和所有的邻舍卫生安全着想。也许神在世界上在这个时候，不是也许，所设立的执政掌权者，法官、警察、环保人士，就在这个时候要发挥他的功能。我们基督徒说这个时候是很公正的做这件事。我们错，我们一定要认错，我们对，而这个对是影响到公共环境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做这个事情。所以当保罗说我行事是凭着良心直到今天，大祭司打他一耳光，保罗没有把脸转过去让他再打一耳光，那不是比较合耶稣的教训吗？各位，耶稣被打耳光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他也没有转过去，那耶稣自相矛盾的？都不是。是我们要懂那个爱的教义是什么意思，是你心里对人没有恨，对他好，但是你对人家好表达的方式，我再讲一次，你对一个被强奸的人和一个强奸犯都应该爱，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对一个生病的人和医生都应该爱，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对一个有行动不便的人和对一个田径选手都爱，但爱的方式不一样的。也许你对身体不方便的人，你特别让他先进电梯，先礼让扶他，你不必扶一个马拉松冠军，你不必扶他，他还要扶你了。 你都爱，但是爱的方式不一样。在这一群可恶的犹太公会面前，保罗并没有很低下的说什么话。保罗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居然敢违反律法。这跟诗篇里面讲到的那些自我形象一点都不冲突。我们需要有一个平安的良心，一个正直的灵。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诚实。哦，这不是跟大卫讲的一样？你有没有这种自我形象？你有没有一个被主宝血洗净的良心，靠着圣灵每天过一个正直的生活？我们承认我们还是犯罪，这我们承认，唯独越认罪，我们越恨恶罪恶，我们生活就越不被控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良心过日子真是舒服。我们可能贫穷，我们可能甚至有委屈，但是我们平安。保罗说，我夸这个良心，我高举。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我们良心要平安，我们不要虚谎，我们不要不诚实，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对罪恶那么害怕，那么喜欢犯罪，对道德那么讨厌，我们就跟着他们一样，哎，没关系，这也没有关系，现在是后现代了，一切都可以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良心中也是显明的。保罗后来对提摩太也讲这样的话，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讲到说，在教会里面一个执事要怎么样，他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执事应该有清洁的良心。我们感谢主，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有一些错误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很难过。各位，有些人有自卑感，有些人被控告，有些人骄傲自大，不管是一个骄傲自大的真法利，就是那坏的法利赛人，或者一个常常被控告的难过的罪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而表现出来常常是一样，就我们对上帝并不满意，也不认识，所以我们胆怯，所以我们痛苦。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救恩。很多人可以告保罗，魔鬼更可以天天告保罗，你杀了，你逼迫那么多基督徒，你哪有资格？是，但是耶稣的血洗净我们。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那里原文不是心，是良心。愿我们有一颗清洁的良心，被洁净的，被对付的。我们生活中仍然还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不是不大好，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存着清洁的心来服侍，不被控告，活得圣洁，活得善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生活圣洁善良。我们求主帮助，因为我们实在常常是并不圣洁，并不善良的，我们因此被控告，因此我们有的时候也给自己犯罪找借口。但主啊，求主让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求主也让我们接受你圣灵在我们身上更新的工作，既出自你，我们就能真的圣洁良善，像大卫的诗一样，不容许罪恶沾在我身上，也恨恶罪恶。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柔和谦卑，知道自己做这些都是蒙了恩典，蒙了恩典的目的不是自大，而是叫更多的罪人同样蒙这样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